第八十一篇被变化是关于神的应许。我们可能对这个应许这个词相当熟悉，但是在创世纪三十五章这段神的话里，神的应许不是平常的。在创世纪三十五章，神给人应许的神是全族的神。我们需要注意创世纪中关于神名称的启示。在第一章只启示神是以罗心，就是信实的大能者。在第二章我们看见耶和华这名称，以罗心是神创造者的名称，与他的创造有关。耶和华是他与人关系的名称，启示他如何与人有关。在创世纪十七章一节才启示出全族的神这个名称。那里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族的神，你要行在我面前并要完全。从前我们不够领会这名称的意义，以为这不过是指神对我们是一切。毫无疑问的说，神的全族是指他对我们是一切，这是正确的。但是启示这名称到底是为着什么目的呢？难道这名称只说明他只是仅仅为着我们得救或属灵吗？不是。如果我们要看见神是全族者的目的，我们就需要读创世纪三十五章，并与创世纪十七章做一个比较。神启示他自己是全族的神，目的是为着他的建造。以罗心怎样是为着神的创造，全族的神照样是为着神的建造。不要单单凭你天然的想象来明白神圣的话语，要凭着圣经本身来明白圣经，把一段的话与另一段话做比较。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以罗心是为着神的创造呢？所有研读圣经的人都同意，圣经中首次提到一件事项，就立定那个事物的原则。首次提到以罗心是在创世纪一章，在这一章神是为着他的创造被启示出来，因此这立定了一个原则，以罗心基本上是指创造的神，神那个创造者。创世纪十七章一节首次提到全族的神以利沙代的名称，这清楚启示这名称的意义。在那个时候以前，亚伯拉罕蒙神呼召，目的是要成为许多蒙神呼召者的父。神没有一个意思要亚伯拉罕运用他天然的力量来成就这事，神没有给他孩子，直到他天然的力量用尽了。然而亚伯拉罕并不认识神，在这一件事上他对神没有信心，亚伯拉罕反而随从他妻子的建议，用他天然的力量使一个使女生出一个孩子。这一件事得罪了神，神十三年之久没有和亚伯拉罕说话。不要以为神不会被得罪，或者他会对你一直有忍耐。圣经没有一处告诉我们神是全忍的神。在亚伯拉罕的事例中，神被亚伯拉罕得罪，并不是因着罪，他乃是因为亚伯拉罕运用他天然的力量。在神的经纶中，没有一件事比运用天然的力量更得罪神。无论什么时候，蒙神呼召者用他天然的力量才干做什么来达成神的目的，神就被得罪到极点。就一面说，用你天然的力量乃是对神的侮辱，请你记得，神不需要你的帮助，不需要你运用你天然的力量。运用你天然的力量，意思就是你能帮助神。这指明神不是全族的，他需要你的帮助。隔了十三年之久，神在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神说，我是全族的神。你如果仔细地读这一章，你就会看见神的全族是为着叫我们产生为着他家建造的材料。 创世纪十七章和三十五章至少在三方面彼此一致。第一，这两章都启示神是全族的，神向亚伯拉罕和雅各都启示这神圣的名称。第二，这两章有名字的更改，亚伯拉罕的名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雅各的名从雅各改为以色列。在属灵的生命里，改名字表征变化，不仅是名称的改变。你也许会说，李弟兄，你犯了错了，从今以后你不是李长寿，你是查理福特了。这种名称的改变没有任何意义。根据圣经，更改你的名就是改变你这个人。原来你是亚伯兰，现在你是亚伯拉罕。从前你是抓夺的雅各，现在你是以色列，是与神的摔跤者。这不是名称的改变，乃是你这整个人，你的构成的改变。因此，十七章是说到亚伯拉罕的改变，三十五章是说到雅各的改变。第三，这两章都有神的应许。在神对雅各的应许中，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对雅各的应许并不确定。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四节，神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如果我是雅各，我会说：“主啊，我不要我的后裔是尘沙，我也不要无数的尘沙，我宁愿有几位君王。”虽然神在二十八章的应许是说到尘沙，但他在三十五章的应许却说到君王和国。国指明国度，神在三十五章十一节的应许是重申他在十七章六节的应许。在两个事例中，神都应许国和君王要产生。在伯特利雅各的梦中，神告诉他，他的后裔要像尘沙。但现今在三十五章伯特利实际的经历里，神的应许往前了，这里没有提到尘沙，而代之以国和君王。这一章应许的中心乃是要生养众多并繁增，以带进国同君王。因此创世纪十七章和三十五章在三方面都一致，神圣名称、全族之神的启示、人民的更改以及繁增的应许，带进国和君王。现在我们看见全族的神这个名称的目的，乃是为着神家的建造。神为着教会生活，为着在地上建立他的家，他乃是全族的。你不能个人经历全族的神，你要经历全族的神，你就必须在伯特利，在神的家，就是在教会里。我们的经历也能证实这个。在我们进入教会生活以前，我们许多人对神都有一点经历，但是我们能见证，我们并没有经历神是全族的一位。虽然我们曾在多方面经历神，但是只有等到我们进入教会生活，我们才经历他是全族的一位。我们个人太有限了，神的全族需要一个团体的身体，我们需要神的家来经历他这全族的一面。神的家，这旧约的词，新约的解说是教会。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保罗说：“倘若我单言，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今天对我们来说，伯特利不是历史，它乃是活神的教会。旧约中的伯特利乃是新约中教会生活实际经验的预表。今天基督教是何等的贫穷，大多数的基督徒以为伯特利是已经已过的历史，他们完全没有领悟今天的教会生活就是伯特利的实现。他们不明白这点，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教会生活。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对神全族的经历 是逐日的增加。在巴旦亚兰，神没有给雅各应许。为什么神在那里没有给他应许呢？当然不是因着神改变了，神是永远不改变的。在巴旦亚兰，雅各没有得着应许，那是因为那不是一个正确的地方。在巴旦亚兰，雅各不是在领受神应许正确的地位上。今天我们如果要领受神的应许，我们必须在正确的地方。我们很强的说，很多东西只能在教会生活中领受到，在教会生活以外，我们没有地位来领受这些东西。后来雅各离开巴旦亚兰往述哥去，述哥的意思是棚，述哥是在美地的边界，雅各在那里为他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筑棚，但他没有为神筑坛。然后雅各从述哥到了示剑，我们看过在示剑他筑了一座坛，但是这一个坛是筑在他自己满意的地方，并不是筑在神所满意的地方。因此神进来兴起环境，改变了雅各的处境，使他受到搅扰，并且他接受吩咐起来上伯特利去。在述哥或示剑都不是正确的地方，使雅各能够领受神的应许，只有在伯特利神才给雅各应许。在创世纪35章的应许比雅各在梦中所得的应许扎实。今天我们进入教会生活以前，神从来没有给我们扎实的应许，最扎实的应许总是在教会生活中得着的，乃是在教会生活中神所赐给我们所领受的一切应许都是为着神的建造，它不是为着我们个人。我们以往有的人想要建造一间圣别的小屋，有的姊妹盼望建造一间美满幸福生活的小屋，很多做妻子的在婚姻生活中没有享受，就想在基督教中找幸福的婚姻生活，甚至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后，有很多的姊妹在他们的深处里面还是盼望他们能够在教会中找到他们一直所寻求的幸福快乐的婚姻生活。在他们的深处，他们用意不是要建造神的家，他们乃是要建造他们幸福婚姻快乐生活的小屋。但是我们很多人的经历乃是这样，当我们努力的要为自己建造幸福快乐的婚姻生活的小屋时，神就来摧垮它。在我们多年前的经历中，神先去吹去那个屋顶，然后吹倒那个墙壁，最后就整个小屋就了了。然而不要因为教会生活的婚姻生活的小屋被摧毁了，就以为他们很可怜。我们有更好的婚姻生活，不过它不在我们快乐的婚姻生活的小屋里，乃是在神的家中。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能见证并向仇敌夸耀，我们在教会中有美妙的婚姻生活。你如果没有教会生活，你的婚姻生活就会非常可怜。当我们都试着为自己建立快乐婚姻生活的小屋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成功的。但是当我们把婚姻生活带到教会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乃是在一所华厦里。赞美主，我们在伯特利里乃是为着神的家。在创世纪35章11节，全族的神所给的应许主要的是要我们生养众多并且繁增，这个好像与传福音相似。虽然这应许和传福音有些类似之处，但今天的传福音的结果子的一种方式，传福音也许是外面的活动，结果子 乃是里面生命的涌流。生养众多并繁增的意思就是生养儿女，从你里面生命的丰富所产生出来的东西，这只能借着里面丰富生命的涌流而发生。今天我们都需要为着繁增而有变化。亚伯兰在成为亚伯拉罕以前，神从未告诉他要生养众多。如果神在亚伯兰成为亚伯拉罕以前说了这话，那么所繁增的就是天然的人，不是变化过的人。只有在亚伯拉罕受了割礼并且经历改名之后，神才应许他要繁增极其繁多。同样雅各也是一样，在创世纪28章，神没有应许雅各要生养众多并且繁增，在那里神只是说雅各的后裔要像尘沙。但是在创世纪35章就不同了，在那里神应许以色列要生养众多并且繁增，国同君王也要从他而出，这乃是变化的以色列的繁增。今天许多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乃是生出天然的人，那些天然的人是不适合教会生活的。你要有天然人的繁增吗？不，我们必须有以色列的繁增，因此我们都需要从雅各被变化成以色列，因为只有以色列才能生出以色列。因此创世纪35章的应许乃是基于雅各被变化的事实，这也是为着神家的建造。今天我们传福音不是仅仅凭着外面的某些的活动来传福音，正确的传福音乃是过教会生活，为着教会生活而结出正确的果子。这里我们也需要注意，创世纪35章11节不是说这种繁增是为着伯特利，相反的，这一节乃是指明这个繁增乃是为着产生国和君王。这启示或者说至少含示，在今天正当的教会生活必须是国度的生活，而我们的繁增的结果必须是为着国度的教会生活。要解释创世纪35章11节多国的名这一个词，有一个难题，到底是从雅各生出多少国呢？只有以色列国从他而出，然而这里却说多国的名。此外在创世纪17章5节，亚伯拉罕称为多国的父。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多国是谁什么呢？我不相信神把亚拉伯国家算在内，因为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只有一个国，以色列国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在创世纪里的种子，它需要全本圣经来发展。无疑的，以色列是一个国，一个国度。教会千年国并勇士里的新耶路撒冷也是一个国度，甚至今天教会生活它必须是一个国度。我们所繁增的结果必须产生国度，这意思就是凡我们所结的果子必须为了教会生活产生国度，在这个生活中将有君王在其中，就是神真正的国度。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过的快乐的教会生活，也是为着国度。为着教会生活，我们不需要多少的操练，但是我们若为着国度，我们就需要许多的操练。在马可福音的末了，主对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在路加福音的结语也记，并且人要靠着他的名传悔改以得赦罪之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然而在马太28章19节主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与国度有关， 在这个福音里，今天的教会生活就是国度。马太福音16章18节到19节指明这一点，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在这些经节里，教会和国度这两个词同时互相的使用，这其实教会就是国度，国度就是教会。今天正确的教会生活必须是国度，因为在基督教里没有国度，所以在基督教里没有正确的教会，这样说是对的。在基督教里没有门徒的地位，没有操练，我们所结的果子必须是真正的门徒，愿意接受神圣的操练，好使教会成为真正的国度。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需要操练，如果今天我们不接受这种操练，我们怎么盼望在国度时代掌权呢？如果你今天从未在神的权柄下接受操练，你就不知道将来如何治理列国。教会生活是国度的预备，我们现今在教会中受操练，目的为的是在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